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祈祷祈祷祈祷，不住的祈祷。我在今天同大家思想的经文呢，已经是刚才读过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，请大家同声读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，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新歌，说你。他们唱新歌，说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作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约有一刻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支毫赐给他们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，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随有雷光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这段的经文一共是从启示录前面五章和八章选出来。所读的经文是讲到祈祷，在启示录这段经文记载的时候，是出现在前后书卷的不同情节当中。特别是将我们看到第一段的时候，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静寂约有一刻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之前已经有六个印已经揭开了，但是未揭开第七个印。在未揭开第七个印之前，天上就突然间静了，停顿一切，是有一刻钟的安静。这一幕的情景是非常之特别，一刻钟即是今日半个钟头的头，停了半个钟头的时候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。前后的经文所记载的，就是有天上的宝座，特别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读到有不同的灾难，其中有讲到七个人、七个碗，在当中有七支号。七支号在当中所表达的，就是有一时代号角，或者啲今日话好似喇叭咁，即系响亮嘅乐声，系为咗要嚟宣告或者召集，特别系表示出一个需要重视。喺度讲系一个好严重嘅时刻，喺一个好严重的时刻，就系要宣告有地上嘅灾难发生。喺呢啲灾难发生之前，有一个插曲，好戏剧性嘅程序喺度展开，就系你可以喺脑海里面睇到一幅嘅图画，有天使喺 在静寂 之后呢，就拎着金香炉嚟，企喺祭坛旁边，然后呢好多香赐俾佢，佢就将众圣徒嘅祈祷献喺宝座上面嘅金坛上面，然后睇见香嘅烟就喺天使嘅手里面一齐升到神嘅面前，咁由天使拎住一个金炉就倒转佢。随即在地上面就有雷光大声闪电和地震发生，这些情景都是令到我们感觉到很不平常的事发生的。但是在启示录预言到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灾难之前，神给我们看到在天上神是何等的关注人，在一切发生的事里面，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掌管住一切。如果你读启示录之前的经文，你会看到神的宝座显示在特别叫启示录，就是特别叫世上的人透过使徒约翰在天上面所见到的异象，将天上的情景向人展现出来，让我们看到神坐在高高宝座上面。如果读启示录第四章，你会看到宝座前面有很多千千万万天使，又有四活物，又有二十四位长老，他们不住地在这里唱诗歌赞美神，整个天上面都是充满了赞美歌颂这位荣耀的大君王，掌管宇宙的天地的主宰。而整个宝座周围是非常之闪耀，好像很多宝石不住这样发光，在天上面赞美是没有止息的，神配受尊贵荣耀的重赞，所有天上的千万的天君天使都在这里歌颂，不停的歌颂今在以后永在的神。就在这些情节那里，很奇妙的，就神给我们看见原来他是很重视人的祈祷的。这两段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都是讲到祈祷的，天上一系列的灾难要开始之前，神给我们看见人的祷告是可以去到他的面前，他会垂听人的祷告而成就奇妙的事。在地上祈祷是什么呢？祈祷的本意就是我们要去到这位神圣的主的面前跟他亲近。在很忙碌的生活节奏当中，在我们每日被各样的事去推动住我们的人生，一件完了又第二件，时时有应付不完的事的当中，抽离出来，从被动变成主动，而是安静地去到看到天上的宝座，而我们的生命去到神那里跟他相连，跟他亲近。而祷告的意思呢，就是将我们的心带到天上，举目向天上看，看到天上的景象，看到坐在宝座上面的主。所以祈祷呢，心灵安静下来，就不好像瑜伽打坐那样将你的心灵腾空，心灵空白一片，而是有目标的。因为当一个人心灵空白腾空的时候，那个心灵就变成没有遮掩，其实就是最危险的状态，什么都可以走进来的。但我们安静下来呢，空白一片，而是很有目标的。这个目标呢，就是仰望宝座上面的主，那位就是听祈祷 全能全知的神。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说有许多香赐给他，就是赐给天使。就眼去看，就似乎祈祷天使去接受了，但其实呢不是天使接受人的祈祷，祈祷也不是向天使发出，圣徒不是向天使祷告，天使也没有能力使到人的祈祷蒙悦纳，只不过他是代表人将祈祷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祈祷是向主这位听祈祷的主，全能全知的神祷告。在启示录里面，当你一打开第一章，你见到荣耀的神，那位荣耀的主驾住云降临，跟着他对七个教会讲说话，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讲说话。他透过七个教会，他告诉我们很多次，在启示录里面他说我知道，一共你数下起码有十次主说我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教会的真实境况，知道人劳劳碌碌做事，但是里面不是跟他所做的和应的。他又知道人为他受苦，知道人有 一分的力都是愿意奉献出来去侍奉他。他知道那些人心里面所存的一切意念，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在他面前隐藏。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和听祈祷非常有关系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我们向着那位神去祈祷，而那位神不知道明了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祈祷只不过是将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说给他听。但是当他是完全知道我们的时候，听祈祷就是绝对不同。他所听的祈祷，他为我们所应允成就的一切事，都是由他的知道而去为我们做一切的事，就是最切合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他最了解我们，最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。所以他是很明白我们而听我们的祈祷。祈祷的本意就是地和天相连。如果你读圣经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，他们手拎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，他们在唱诗歌，不住唱唱诗歌。新歌未必一定是你不懂的歌，从来没听过，而是一个新的心灵状态，一个完全新的心灵去唱诗歌，颂赞这位永活的主。我们藉着祈祷，上面的长老一起相连去唱诗歌，因为他们手里面拎着的是金香炉，这个香炉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祷告。藉着祈祷，人和天接连起来，我们和天上的天使，所有的长老，所有的活物，同埋所有的圣徒，即是已经回到天上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在天上边歌颂神的圣徒，一起结连起来去敬拜这位创造天地掌管一切的主。所以呢，祷告呢本意亦都是敬拜，地上的教会进入天上的敬拜当中。因为祈祷就即是说你的心灵在神面前俯伏，你尊他为王为主，让他行事，你愿意他去行事。所以祈祷本身就是敬拜。讲到祈祷呢，我们要回去看旧约的香坛，在今天所读这段经文和祈祷的意思。旧约的香坛就是祭司在坛上面烧香，在这里将祈祷比喻成好像旧约的祭司将香在坛上面焚烧，而香的馨香气味升到神的宝座面前，是蒙他悦纳。所以祈祷就有如旧约的祭司 献上神所喜悦的香料，令到神欢喜，令到神喜悦。所以今日的祈祷就好像旧约的祭司献祭给神，献上馨香的祭，令到神喜悦，即是说神喜悦我们的祷告，神好喜欢我们的祈祷。祈祷的关键性就不是在于我们肯去祈祷，而是在于神肯听我们祷告，是在于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位关切人的神。圣经说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一起升到去神的面前，即是说祈祷是可以达到神的面前。这样讲的时候，祈祷绝对不是打空气，虽然你看不到天上的宝座，你祈祷的时候没有听到神他说我听到了，但是在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悦纳，他是听了我们的祈祷。如果不是神透过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不会看到。而且神呢是不单止悦纳我们的祈祷，他是给我们藉着祈祷去跟他一起去行事。因为圣经说天使拎着香炉，这香是代表圣徒的祈祷，然后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，随即地上就会看见神在行事。即是说本来神行事是可以完全不理人的，不需要你参与，不过神给我们这个权利，神给我们这个福气，可以跟他一起去行事，他容让我们藉着祷告他垂听，又成就事情在地上。所以祈祷就是地上面是影响到天上，这些的祷告是可以献在神的宝座面前。这句话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这许多香在原来的文字的翻译可以这样译的，有很多的香，或者有很多，或者是说很多的祈祷，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赐给天使，而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这种的讲法呢，如果你看回第五章是更加清楚。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，他们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然后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即是说香就是圣徒的祈祷。这样讲就是神是悦纳人的祷告，我们祈祷就直接好像烧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，好像香气一样，他很喜悦。在旧约出埃及记第30章6至8圣经说，神吩咐人是做香坛，放在这个约柜前面的幔之外，就对着约柜上面的施恩座，施恩座就是神坐在宝座的象征，就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，即是说神是渴望人同他相会。然后就吩咐亚伦在坛上面要烧这个馨香料做的香。咁每日嘅早晨，当亚伦执拾灯嘅时候就要烧香；黄昏点灯嘅时候，佢又要烧香。佢系要唔停止咁样烧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嘅香。意思即系话，神盼望人同佢相会，比喻到祈祷嘅唔止息，世世代代时时刻刻唔停止。神是悦纳人的祷告，更加神不单止悦纳人的祈祷，他会为人行事。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天使将金香炉倒转的时候，有雷光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的发生，这些景象是令人很惊怕的。 令人好感觉到是你没办法去做到这些事，而是这些景象就是令到人摄服，亦都会畏惧。有时行雷闪电，我们心里面想到神的权威，亦都是象征到在这里是神在玩的改变，明显可见所产生的改变。或者是看到当天使将金香炉倒转的时候，地上所产生的果效。那有解经家也都解释呢，这个就是指到人的呼求，神是为人伸冤，神为人行事。因为在启示录也都读到，就是在祭坛底下有呼声向神发出，神是听他们的祈祷。在这里也都有指导，就是神施行审判。所以在这里明显就看到祈祷的果效，指导神听祈祷而在地上行事，按着他的旨意在这里做事。讲到雷光大声、地震、闪电，咁我就谂起我哋时时咧就会希望祈祷出嚟有能力。嗱，本来我想讲呢个题目嘅，但系我亦都担心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咧，就系祈祷咧成日追求一种超自然嘅能力，希望去寻求超自然嘅果效。人呢往往祈祷就期待一种好戏剧性的果效，即好像雷光、地震、闪电咁，好轰轰烈烈的果效出现。亦都好像我哋睇嗰啲漫画《大力水手》，咁啊食咗大力菜之后咧，只手臂即刻就胀晒，咁然后咧就好有力咁一拳就打落嗰个敌人嗰度咧，就打到佢飞起嚟十万八千里。我哋有很多时候好想好似扑牌咁样，祈祷就有呢啲嘢发生啦，即刻就有啲好明显嘅迹象，咁然后咧就有180度嘅改变。但系往往我哋睇到祈祷之后，那个人又系咁嘅，好似唔见到佢有咩改变嘅。我为佢祈祷，佢又系咁嘅；为自己祈祷，咪又系好似未见到有咩发生嘅。有时我哋会灰心。因为我们时时都想看到一些很明显的果效嘛，最好就有行雷闪电，哇，好嘢啦，祈祷一定有果效。但是祈祷有时是需要等的。刚刚上个礼拜我们报道里面有讲员刘文王牧师，他呢年轻的时候因为无心向学，13岁开始就在学校同一班不良的少年那些孩子走在一起，他们呢就参加帮派入黑社会，恐吓啦、勒索啦、逃学啦、食烟啦、吸毒啦，乜都齐噶啦。咁佢整整10年嘅时间俾毒品捆绑到成个人完全冇办法控制自己，连思想行为都扭曲晒，搞到佢爸爸妈妈咧就俾啲隔离邻舍同埋亲戚朋友咧都系笑佢哋、话佢哋。其实他妈妈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自己呢曾经为了想戒毒，他很多次都想摆脱的，相信就是他妈妈不住的祈祷，但是他自己有心无力。因为呢他去了之后，他以为走了去的环境就避了不用吸毒，但是呢就怎知当一感觉到有受挫折就不住佢唔好嘅时候咧，佢就即刻谂到毒品啦，就不住咁去吸毒。以至咧，佢需要钱啦，就用偷呃摆拐骗嗰啲唔适当、不当嘅行为，就去得到钱。翻到香港，佢仍然系摆脱唔到毒瘾。直到有一次咧，佢因为嗰啲帮派事件咧，就大家打斗。在开片的时候，他被人打到体无完肤，那仇家就剥烂玻璃樽，然后用玻璃樽的碎片割开他的脚，挑他的脚筋， 痛到佢咧晕低，去送医院嘅时候，佢差唔多死，晕咗一日。但佢一醒咗嘅时候，见到佢妈妈跪喺床边，喺度为佢祈祷，佢感觉到好丑，佢亦都好懊悔佢自己所行嘅。喺佢自己后来改变佢人生，佢去到改基督教嘅戒毒所，而喺佢下决心去依靠神之后，佢生命被神改变。但系佢后来佢话，佢永远唔能够忘记嗰日，佢妈妈跪喺佢床边为佢祈祷。佢妈妈为佢祈祷，唔系净系嗰时刻，系已经为佢祈祷好多年。从佢13岁开始嘅时候，已经不住咁为佢祈祷，但系好似冇见到果效咁样。但系神喺度做嘢，要相信神喺度做嘢。有时祈祷咧，就系神要俾我哋学习一样嘢，就系你去经历佢，可能就要经历佢，要好长时间喺信心里边不住等候、忍耐嘅去经历神点样带我哋去面对困境。神绝对唔系遥不可及嘅，神系好关心人。圣经话：你们要将一切嘅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呢、这个顾念嘅字咧 ，cares 咧就系佢好关切嘅。你用俗话讲就系神好紧你啊，神好知道你一切所发生嘅嘢。睇祈祷嘅时候，我哋一定要相信神，佢系好紧张我所紧张嘅嘢，佢好关切我哋。所以祈祷绝对不会落空的，神在这里做事，不过你看不到雷崩闪电大声，除非神开你的眼，你才看到。我们尝试从另外的经文再看看，在祈祷上面神给我们的教导。以弗所书第6章18至20节，我们一起去读。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祈祷恳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祈祷在这里教导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。圣经说靠圣灵，或者在圣灵里祷告，这个讲法就是用让圣灵去带领你去祈祷，或者在圣灵的感动感动我们为一些，有时真的圣灵会感动我们为一些事祈祷。那这个都需要时时的心灵向神打开的，是对圣灵的感动提醒是很敏锐才是感受得到。但是这个另外一个解释亦都是在祈祷当中心灵和神契合，让圣灵完全掌管我们的心灵，完全向神打开的心灵，这样去祈祷，让神和我们的心灵相会。可能神感动你，或者 你看到一件事有这个需要，就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觉得需要祈祷。靠着圣灵去祈祷，亦都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祈祷，即是在很多方面为到各样的事都要祈祷。这样人呢往往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才去祈祷。圣经说多方祷告就不是只是有特别的事发生才祈祷。在去年11月的时候，美国胡德堡军事基地就有一个少教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医生，心理医生来的，他就拎着枪将他的同僚射杀，打死了13人，有30人受伤。事发第二日有450人一起聚集去参加祈祷会，因为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人就 往往在那时候觉得我需要神，我需要祈祷，在那时候就感觉到我需要祷告。但是其实圣经时时提醒我们，就是不是那时候才需要神，是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神，随时多方去祷告。在资料报道背后还有另外一个见证，就是当胡德堡消防队的 队长他接到通知紧急事情发生了，有大件事了，当时他知道他马上就要去召集所有的队员，就要出队了。而这件事是他没办法去控制到，于是他马上在心里面就向神发出这个祈祷。在日后他跟人分享的时候，他就讲出祈祷之后神给他力量去应付很混乱的场面。在当时人非常震惊，在一个很混乱很震撼的 场景，在当时他靠着祈祷很镇定地去应付一切。有一句说话说，那些在星期日才去祈祷去呼唤天父的人，在一个星期余下的日子，他活得生活得好像个孤儿。即是说有很多的人真的不明白祈祷和我们生活的息息相关，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或者在星期日来敬拜神的时候才祈祷，但是我们是时刻都需要主，每时每刻都需要神。祈祷就是要时时刻刻心灵在神面前与神相交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每日生活面对的就是那位成日要攻击我们的魔鬼，他时时就是要抠住机会，好像狮子那样擘大口，一不住地在敲叫，随时就要将我们吞食了。凡有神的就有魔鬼的破坏，他时时要打低人，要叫人灰心退后离开神。所以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主。在历史里面也都有一件事，就是叫做主户城的传奇。主户城很特别的，The Legend of the Hermit。 在历史里面1722年6月17号在德国东部近住波兰和捷克的边境，就发生了一件事。一班因为信仰而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就因为逃难就走到去边境的地方，就去到这个主户城的地方。而当时的亲岑多夫伯爵就收留这一班的基督徒，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城给他们去居住。他的伯爵的管家就为这个城起了个名字，叫做主户城。为什么？就是表示到住在这里，在这座城里面的人不单止有神的保护，而且他们会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护卫军，即是说他们要昼夜不停地去祈祷。这个主户城里面一班的基督徒真的很成功，昼夜不住在这里祷告。但是当神工作的时候，魔鬼亦都破坏，教会就受到攻击了。人本来是很同心的，慢慢就变成彼此不和，在当中有分裂。但是落到一个很令人灰心的境地的时候，这个伯爵他绝对没有灰心，他不放弃，他就不住地祈祷，才是由他一个人。然后在他不住祷告之下，整个会众开始慢慢感觉到他们的罪，他们就很恳切地在神面前 悔改认罪，结果带来整个主会城的大复兴。这个复兴就持续了成百年那么久。在人看来，主会城本来是绝对没有希望的，但因着祈祷就带来大复兴。在这一班基督徒不住的祷告，他们组成祈祷网，24小时不停地祈祷。这个祈祷影响了不单止是他们，也影响了周围很多国家的基督徒，也都形成有无休止的祈祷网。他们也都出版了一些刊物，而这些刊物呢是达到50多个国家，造就信徒的力量。在人看来好像没有希望一样，神叫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是在神的面前不要放弃，不住的祷告。所以祈祷也都让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不单止为自己去祷告，更加要为其他的人祈祷。圣经教导我们祈祷是要为众圣徒祈求，也都为我祈求。这个我就是保罗传道者，使他能够得到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并使到传道者能够照着人的本分放胆讲论。即是说传道人需要你祈祷，教会的牧者需要你祈祷，你的家人需要你祈祷，你的弟兄姊妹教会需要你祈祷。在各种困迫当中，需要你在祷告上面去支持。当你每日擘大眼就冲出街，为到你繁忙的生活节奏去奔波去劳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忘记了祈祷？你是不是不设防地走出去，去面对这个世界上面各种的考验和魔鬼的攻击？你有没有看到祈祷的重要？在圣经跟我们说，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人呢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就只是说你得到保护，得到神的丰盛。你住在神的里面，即是说你的心灵是时时跟神在一起，你的心灵是隐藏在神的里面。你不单止是有定时的祈祷，更加是时刻不住地跟神去交通，住在他里面，是时时跟神之间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。你不可能24小时都跪在那里祈祷，但你可以操练到心灵时时向神打开，时时跟神交通。如果你有去到刚刚过了的全温哥华的培灵会，你就会听到讲员提到一句说话，就是你是可以跟神是过一个跟他对话的生活。什么叫跟他对话呢？就是成日可以跟他聊天。要操练我们的生活去到成日同神不住地有交通。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例子，大卫就是一个不住祈祷的人，时时在诗篇里面你读到他不住在祷告。我们可以操练到自己好像尼希米那样，他是翻紧工的，他在王面前就做酒政，他斟酒给王饮时候，当神当这个的王是跟他倾偈问他的事的时候，他要答他之前，他即刻就祈祷天上的神。他在尼希米记里面不住给我看见，他时时都是说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这样一路写的时候都是提到他跟神时时保持着那种对话，不住跟神倾偈。圣经说呢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 主的心意就是期望人来到神的家里面，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，就是以祷告敬拜为重。所以教会应该成为一个祈祷的教会。圣经又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圣殿就是神的居所，王宫宫殿就是皇帝所住的地方，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基督徒你当成为祈祷人，是时常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住的祈祷里面讲到，不住祈祷主在身边，不住祈祷主必听见，上主应许真实确定，不住祈祷主必答应。又讲到啦，我们不住祈祷求主供应，不住祈祷主赐丰盛，没有一个祈祷主体为太少，不住祈祷主都明了。我们读在圣经里面诗篇139篇24至25节，我们一起去读吧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祈祷就是将我们同神的关系拉近，但当你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、不配、软弱，还有很多阻住我们同神之间亲近的地方。所以在祷告里面，我们要求神鉴察，求神让我们看到有什么阻住我同祂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要祈求神为我们除去，让我们同祂们恢同神之间恢复那个完全没有阻隔的关系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求永生真神的灵来复兴我，一首短歌，求永生真神的灵复兴我，碎我，用我，涂我，用我，求永生真神的灵来复兴我。这个是一个的祈祷啊，我们一起去唱，预备。罪开始的是在神面前省察自己，承认自己对神对人的亏欠，愿意我们生命追求神的喜悦，重新能够拾回起初爱主的心，再一次将我们自己去奉献给神。我们要一起去为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为到自己的灵性来祈祷。我们祈求神就是使到我的生命，使到我们的教会能够合神的心意，能够荣耀主的名，所以让我们向神打开我们的心灵，在神面前一起来祈祷。我们一起藉着这个祷文向神祷告，祈求神复兴我们的心灵。我们一起去读。亲爱天父，我承认我的生命在你面前时常有亏欠，时常有软弱，不合你心意的地方，求你赐我谦卑的心， 帮助我能够诚实地去面对你。求你为我除去我里面一切的骄傲、自以为意的心态，赦免我一切没有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内心里面得罪你、得罪人的地方。我愿意生命让你管，让你引导我，带领我的生活，保守我的心思意念，时刻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。我们来唱另外一首诗歌，当你祷告。我们很需要人为我们祷告，也都需要为人去祈祷。究竟你有没有时时为人祈祷？也都有没有人恒常地去为你祈祷呢？这首诗歌说，每当日暮黄昏，你祷告父神，你有否将我惦记呢？我每日需要帮助，如此我祷告，你有否将我惦记呢？每当日暮黄昏，你祷告父神，有否将我惦记？我每日谁帮助，如此我祷告，有否将我惦记？我们要为到教会的祈祷，我们教会需要聘请主任牧师，我们都要为到所有弟兄姊妹的家庭去守望祈祷，为教会所有侍奉人员，为到教会的牧者，为到所有的长执去祈祷，一起去祷告，在神面前藉着祷文一起去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同心将教会的需要带到你面前，为着教会主任牧师的需要向你祈求，求你在适当的时间引领适合的牧者来到我们中间牧养教会，带领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。我们亦都为到教会所有牧者和各位的长老执事，所有的侍奉人员祈祷，祈求你赐恩加力给他们，使他们能靠你得着力量去侍奉，有美好的灵性，有智慧，有属灵的定见，带领教会行在真理当中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同心为着教会中所有弟兄姊妹的家庭祈祷，祈求你保守各人能家人同心，夫妻恩爱，子女孝顺，有和谐的家庭生活，全家能行在主的道当中，靠你在家庭当中有美好的见证，未信的家人能够早日归向你。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另外一个诗歌就是，祈祷使我常得胜。 谢谢唱。
基督是我生得死，我孩提上错误门，祈求主名字是受定苦受刺，祈祷能得死。
再唱一次，
祈祷是我生得死，我孩提上错误门，祈求主名字是受定苦受刺，祈祷能得死。
当我们知道不靠自己，需要靠主祈祷，我们就得胜。圣经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是要靠主去侍奉，靠主传福音，为福音的事工去祈祷。我们要在祷告当中纪念教会 Alpha 启发事工，纪念内陆福音的事工，原住民的事工，又在祷告当中纪念本会的宣教士，亦都纪念到弟兄姊妹、微信的家人，我们的个人传福音的工作。我们盼望带领微信的人归向主。我们藉着这个祷文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同心纪念教会所有的宣教士，为着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祷告，为着启发课程、内陆福音事工、原住民事工，以及各弟兄姊妹在生活中的个人传福音祈祷，祈求你保守赐恩加力，能够将人带到你的得着力量去侍奉，能够将人带到你的面前，使人得着你宝贵的救恩，因着福音生命得改变。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圣经又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为到社会世界祈祷，为到国家元首、为执政者祈祷，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们在祷告当中也都纪念到世界经济危机，纪念到在灾难当中很多的国家和人民，我们祈求天父的怜悯，让我们一起同心藉着这个祷文去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同心为着国家元首、执政者祷告，祈求叫他们能够以真理统治国家，以公义领导社会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亦都纪念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正在灾难中的国家和人民，祈求你使各国政府能有智慧去解决问题，求你感动人以爱心行动去帮助他们，使用一切的救援资源，让他们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供应。又祈求你叫他们能够在灾难中懂得寻求你、认识你、归向你，在苦难当中能得到安慰与盼望。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时常软弱无力呢？为什么我们时时被魔鬼打到一败涂地呢？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需要祷告去防守，我们每日生活要面对各样的考验，我们也需要靠主去得胜。你和我，你可以忽略祈祷呢？是我们祈祷不是停在这里，是不住的继续，而且是操练一个24小时不住向神打开我们的心与神对话的祈祷生活。